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心中有没有什么烦恼，或者是让你感到惧怕的事情呢？今天我灵修的时候，心中有许多的重担跟忧虑啊。然而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短短的五个字，但是在我心里面给了我继续向前的力量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呢，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这里提到耶稣旅海。这段经文很多的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啊。而今天呢，我在读的时候看到第二十章，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这五个字呢，深深地打进我的心呢、哦。现在你正为什么而害怕呢？耶稣要对你说，是我，不要怕。让我们安息在主的怀中，纵使风浪再大，主耶稣要平静这风浪，他要告诉你，是我，不要怕。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在风浪中他与我们同在，他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安息。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爱的报偿，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爱的报偿，爱仇敌绝对不是自然的反应，乃是超自然的行为。因为面对仇敌，我们首先要为他们祈求两样东西，得救与灵命的福气。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样去对待他们。为了耶稣的缘故去爱仇敌，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然而报偿也不小。1983年8月，罗索史东被游击队捉到哥伦比亚当人质，约有五个月的时间，他学习怎样去爱仇敌。在他写回家的信中说道，我只是面临丧失肉体、短暂生命的危险，而他们却面临灵魂永远沉沦的危险。罗索对游击队员始终很友善，把他们都当作朋友。某一天，指挥官对他说，我们都很喜欢你，无法当着你的面杀你，只好趁你睡觉时下手。罗索心中饶恕对方，但一连十天他都睡不成眠，一支机关枪安在他的蚊帐外瞄准他。 但是卫兵就是横不下心，扣不下扳机。隔年元月，罗索获得释放。当他和他们告别时，他们有一些居然潸然泪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4节教导我们善待怨恨我们的人，因为这样做能改变对方的心，即使对方没有改变，爱心仍有好处。我们接受上帝超自然的恩典与力量，理当把上帝的爱表现出来。对基督徒而言，爱本身就是最好的报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教导我如何去爱，不单是爱那可爱的，甚至于是仇敌，也教导我们如何为他们祷告。主啊，让我学习你的榜样，唯有坚定的爱才能够战胜一切。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主爱来救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刘兴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天天典藏智慧，日日与主同行。我们已经结束了前面的五个单元了，漫游云端智慧，漫游情绪空间，漫游生命品格，漫游人际交友，漫游婚姻家庭。今天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第六个单元是漫游灵性旅程，第27天的漫游是守护你属灵的味蕾。在这个不断被 AI 人工智慧塑造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发现真实这个词汇变得越加重要。2023年韦伯字典选出的年度代表字就是真实，强调真实性的价值。这并非偶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虚假信息的泛滥，人们对于真实和虚假之间的区别越发感到焦虑。在这个情境中，我们不禁想起圣经中的箴言第9章，这一章以两位妇人为主题，深刻地揭示出真实与假冒之间的差异。让我们一同探索箴言第9章，看看圣经对于真实生活的虚假迷雾的探讨。在这本书大致都是采用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的经文版本呢。箴言第9章以智慧女人和淫妇两种不同的妇女形象，生动地呈现了真实和假冒的对比。在这一章当中，以真实的智慧女人为代表，呼吁人们追求真理和正义，并以虚假的淫妇为对照，警告我们远离虚伪和邪恶。这种对比不仅是对当代社会的提醒，也是对我们内心的深刻反省。智慧女人化身真实的生命智慧，引领着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在箴言第9章当中，她以亲自建造房屋、准备筵席、诚挚地邀请众人来品尝她的智慧。这位女性象征着真实、纯洁和正直，她的言行教导我们如何在充满诱惑和伪善的现代社会中保持坚定的信仰。在箴言第9章1到2节提到，智慧建造她的房屋，她凿出7根柱子，她宰了牲口，调了美酒，设了宴席。这段经文中将智慧拟人为一位聪明的妇人，她建造房屋的行为让我们联想到保罗所说的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属灵工程。在此，智慧建造房屋，凿成7根柱子，这7根柱子象征着稳固的基石，显示智慧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将这段描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7根柱子比拟为新约时期教会在基督救恩的根基上建立，成为一个邀请罪人前来享受羔羊筵席的场所。在箴言第9章3节中提到，当房屋建造完成后，他亲自发出邀约，在城中呼喊，邀请愚蒙人前来参加筵席。在圣经文学中，筵席常被视为一种比喻，象征参与。在新约中，耶稣以筵席谈及救恩的邀请，甚至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来形容分享他的救恩。箴言这里提到的是智慧的邀请，他邀请人尝他的饼，喝他调的酒， 以便舍弃愚蒙，走上光明之路。箴言第九章第四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儿来。这表示悔改的行动，就是原本朝错误的方向前进，但发现走错了路，于是转身走向正确的道路。在新约圣经中，马太福音第22章11到13节记载，耶稣以一位国王邀请人参加婚礼的喜宴作为比喻。仆人无论善恶都邀请人前来，然而有一人没有穿礼服前来，最终被驱逐。同样的，智慧妇人的筵席虽然是充满恩典和慷慨的邀请，但被邀请者也需要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无论是箴言九章所描述的智慧妇人的筵席，还是新约中常见的天国比喻，邀请背后都期待着对真理的渴望，对神旨意的追求。耶稣曾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存在着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即便是一位愿意虚心受教的愚蒙人，在神面前也会被视为一位智慧人。这并非他们通晓万事，而是因为他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谦卑地参与智慧的筵席，由此而品味到其中的丰盛。然而与智慧妇人的呼召相对立的是愚顽妇人的声音。箴言第九章13到18节告诫我们，愚昧的女人喧嚷，蒙昧无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招呼着匆匆前行的过客。愚昧人啊，到这里来吧。她又对无知者说，偷来的水甜，偷来的饼香，他们却不知他那里亡魂幢幢，他的客人已落在阴间的深处。愚顽也以拟人法化身为一名妇人，他用大声嚷嚷的方式来推销他的愚蒙。圣经形容他为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妇人的行为令人联想到今天社会透过媒体不断灌输的一种缺乏根基的价值观，这与智慧妇人以七根坚固柱子建立房屋的稳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智慧妇人邀请人参加筵席，用的是她自己亲自制作的饼，调和过的酒。相对的，愚昧妇人提供的是偷来的水和暗地里偷吃的饼。换言之，智慧妇人的筵席如同自然的食材，有益身心健康，而愚昧妇人所提供的则是充满化学物质的欺骗味蕾和视觉的食品。令人遗憾的是，智慧妇人提供的筵席与愚昧妇人偷来的水和偷吃的饼相比，后者更受欢迎。这在当今社会尤其明显，媒体所制造的加工文化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自我形象和价值观，甚至主导了我们的心灵世界。从女性的事业线、黄金比例的身材，到正妹和猛男等专有名词，似乎只要拥有这些条件，就可以建立个人自信，获得社会的青睐。不过仔细一想，这些价值观反映了一种偏离的物欲观，将神所创造的各种形象僵化成一种审美标准，将男女性特征以情色的方式放大，然后用低俗的语言描述，最终鼓励人们去强调和滥用这些特征。箴言第九章18节提到，他的客人已落在阴间的深处，与箴言第七章所叙述的情节相呼应。那里描绘了一个年轻人被淫妇引诱，最终深陷淫乱的网络。在21世纪的社会，这种描写更贴近当代的现实。透过媒体、社交平台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文化，情色已经变得无所不在，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愚昧妇人以大声的呼喊，坐在城市高处，引诱那些执行其道的人。她的话语中充斥着虚假的甜言蜜语，就像现代社会中透过媒体和网络不断灌输的不实观念。 将情欲包装成吸引人的诱惑。他推销的偷来的水田、偷来的饼香，与当今社会流行的虚构标准和不实的自我呈现相呼应，使人在沉迷于表面的享乐和偷吃当中，忽略了内心深处的真实需求。智慧与愚昧的比较，仿佛是一场灵性的研习。这场研习中，智慧妇人以她的聪明和慷慨，呼唤人们一同品味生命的美好。然而，在愚顽妇人的嚷嚷声中，又使人去品尝虚假的滋味。箴言第九章提供了对抗这种诱惑的智慧，呼吁我们要远离愚昧妇人的诱惑，谨慎保护自己的心灵，不让自己沉溺于时下社会所推崇的虚假价值观。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需要小心选择我们的灵性饮食，远离那些愚昧的嚷嚷声，选择智慧的道路。正如箴言第九章所说的，智慧的筵席是由他亲手制作的美味，而不是来自偷来的水和暗地里偷吃的饼。因此，让我们小心照顾我们的味蕾，以智慧为食物，拒绝那些可能混淆我们味觉的愚昧，在灵性的筵席上选择品味真实、良善、正直的滋味，让我们培养属灵的味蕾，走上充满智慧和丰盛的生命之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了真实和智慧的道路。在这个充满信息和诱惑的时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诚心恳求你的指引和保护。天父，我们承认在现代社会中，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让我们容易受到世俗价值观的影响。求你赐给我们敏锐的属灵味蕾，让我们能够辨别真理和那些迷惑的声音。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走在智慧的道路上，远离愚昧的引诱。感谢你为我们设立了一场属灵的筵席，邀请我们来分享你的救恩和真实。愿我们在这场筵席上拥有渴望真理的心，如同智慧女人所呼吁的那样。愿你的真理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和依靠。求你保护我们免受愚昧妇人的诱惑，使我们不受虚假信息的影响。愿我们在选择媒体、社交平台和人际关系时保持警觉，不让自己被世俗价值观所迷惑。感谢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味觉，让我们在灵性的饮食中寻找真正的满足。求你引领我们远离偷来的水和暗地里的饼，让我们在智慧的宫殿中享受真正的丰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箴言漫游三十天。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人生最大的智慧。
我们今天从真言漫游三十天进入了第二十七天的漫游了，守护你属灵的味蕾。在下一回第二十八天，我们要看到起飞前别忘了上发条，不要错过了。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节目尾声也要再次邀请你，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也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liangyou.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歌上帝的喜悦，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深深的智慧，在你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